通俗易懂客观，解读区块链最新资讯。大家好，欢迎来到谈东论西。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Popsicle， 哦耶 ，Popsicle 等了、嗯，我等了应该有半年的时间啊。Popsicle 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它在五月份的时候曾经被黑过，然后后来就暂停了，直到今天2021年11月7日北京时间早上凌晨三点钟左右的时候，它又重新开放了。
嗯哼。
Popsicle，B， 你跟 Popsicle 之间有一些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其实我的故事没有很多，我的币呢都是别人给我的，所以虽然我也赚了很多，但是这些不是，因为我之前他们这些币呢是发送给他们早期使用者，然后我不是早期使用者，所以其实不应该说是我有 involvement， 应该是小娜你来说吧。
对，我很有 involvement。今天 Popsicle 重新上线，之所以是重新上线呢，如果有之前一直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知道，Popsicle 它其实是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被黑了，被黑了之后就暂时停止运营了。然后呢，一直到今天，应该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钟的时候，差不多是三点钟的时候正式上线的。然后呢，我紧接着看到那个 Popsicle 的创始人 Daniel， 他发了一条，他是转推，这个推呢，就是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的一篇推文。推文的内容讲的是什么呢？我们在 Discord 的会员终于超过1000人了。当时看到了之后其实是有一点感慨的，因为我就是那1000人之一，就是我在很早的时候就进到 Popsicle 的社区里面了，所以呢一路走来确实这个团队的努力是看得到的，很不容易。然后呢即便是在遇到了被黑客攻击这样的事件的情况之下，团队呢依然也都是积极的在处理问题，那么现在也在逐步的偿还当时就是所有被害人的资产。那其实我想说的是，因为 Daniel 后来他又把自己的100万枚 ICE token 分发给了所有就是算是被黑的受害者吧，因为我也是其中之一。那这个 ICE 目前的价格，分到每个人手里面的价格，我不能说是远远，但是已经足够弥补当时的损失了还不算真正的按照一年时间来去还款的损失。所以这些其实是资产方面的一些事情啊，但是最关键的就是在社区里面你是可以看得到这个社区领导人他们是如何面对问题，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如何去解决问题的，以及整个社区的凝聚力。说实话我是有点感动的。所以今天 Popsicle 重新上线了之后，其实这个也是也是算是我给 B 提的一个小小的要求吧，就是希望能够在我们今天农耕节目之前稍微提一下 Popsicle。 那 B 我就来说一下 Popsicle 好吗？如果有一些你个人的看法的话你来补充好不好？
好。
其实 Popsicle 这个协议很简单，就是让你使用 Uniswap V3 更加的方便更加的容易。什么意思呢？Uniswap V3 大家可能知道啊，它是流动性集中，让你的资金使用效率最大化。那么呢也就是说你做 LP 的资金使用效率会很高，但是这里面就会存在一个问题啊。V3 和 V2 最大的不同一点就是你不再是懒人做法，你需要去设置你的流动性的区间，那这里面是非常有讲究的。你如何可以在币价波动的前提之下始终可以保证你的流动性的设置是在价格区间之内的，以及各种各样方面的问题，这个都是其实对于如果你只是懒人提供 LP 的朋友的话其实都是有点头大的。那么其实类似的协议很多，那 Popsicle 就是其中之一。从 Popsicle的 Subato 啊 ，Subato 在做这件事情。Subato 正式上线的时候，我就在用。那其实它的就是策略，然后提供的收益率是 相对而言，我个人觉得至少我是很满意的。那么说完了这些有什么意义呢？先跟大家去提一个醒，现在 Popsicle 正式重新上线的只是在以太坊的主网啊，所以呢，如果说你觉得以太坊的主网gas 费太高的话，那么暂时 Popsicle 你可以不去使用它，但是呢，应该很快它就会在 Arbitrum 上面上线。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先去了解。那网址呢是 popsicle.finance，进来了之后你会看到啊，B 现在跟我们已经打开页面了，所以这里面呢有很多的流动性池，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资产情况以及它提供的这些流动性池做你的选择，选择做或者是选择其中一个，选择不做或者是选择其中一个你认为还可以的 LP 池，然后把你的资产放进去就可以了。然后呢，Popsicle 这一次正式上线的那个，我称它为 Spatial 的 V2 的版本。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你无论是看到，比如说现在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是 WETH 和 ICE 的这个池子，虽然它现在已经满了啊，你即便你想放入资产进去都没得放了，它已经满了。你不需要一定用 ETH，也不需要一定用 ICE，更不需要一定又有 ETH。又有 S，你有任何一个 token 都可以使用 Popsicle 提供的 ZAP 功能，直接进入到这个 LP 池子里面去，并你可以点击一下 ZAP，对，然后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时候呢，它就会捕获到你钱包里面的。这里面的话，其实就是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你有任何的资产，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池子你非常有兴趣，你直接可以用Popsicle 提供的这个 ZAP 的功能进入到这个 LP 池子里面去，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大家都知道，无论你是直接去使用那个 Uniswap 的 V3，还是通过其他的工具去使用 Uniswap 的 V3，你都会看到你的收益和你的资产其实它是分开的。你可以非常明确的看到啊，我今天比如说你是 ETH 和 USDC 的池子，你会看到哦，我 ETH 赚了多少，我 USDC 赚了多少。啊，赚了就是赚了这么多，然后但是对于 Popsicle，这次重新上线的这个版本呢，是直接可以让你的收益重新复投到 LP 的池子里面去，就相当于是复利，所以这个呢，对，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方便的，而且也可以复利的魅力是巨大的，而且真的就是可以让我们只需要一键存入一次，你不用再担心复投、gas 费各方面的一些问题的困扰了，啊，
哎，
好
小娜，
，Popsicle 我就说到这里。嗯，B 你说，
为什么这些 APR 这么高？4位数，这是其实现在在以太坊上很少见。
嗯，对，这个我不是很清楚，这个我不是很清楚，这个应该是那个，Popsicle 的团队应该是有自己的策略的。但是具体为什么这些 token 的，就是它的策略能够做到 APR 这么高，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有懂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他们那个合约，看一下他们的策略。
其实大家如果有这些币的话，现在这些还没有满，可以考虑进来，因为现在的 APY 我觉得是蛮值得的，个人觉得啦。连 Axie 也是还没有满，
但
但是。
是说实话，如果说你资金量，比如说1万美金以下吧，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考虑，因为你进到这个池子可能就要花你几百美金啊，就是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你才可以把这个 gas 费给赚回来。所以资金量如果太小的话，你可以等一等，等到 Popsicle 在 Arbitrum 上面上线了之后，你再进入。或者说你觉得，哎，Popsicle 之前被黑了一次，我心里有阴影，我不干了，你也可以不用参与，啊，
对，
就听听看看也可以，没有问题的啊。
对，gas
再次
fee
提醒，
肯定是很贵的。但是你如果
对，
想一想，如果这个是 APR，APR 这个是在 compound 之前还是 compound 之后？
APR，我不知道呀，我们要去看一下概念。
因为我跟你说，这有一点在 DeFi 里面很常见，就
应该
是
是
大家
compound 之
会。
前，
compound 之前，那表示 APY 会更高。那如果这个是 compound 之前的话，这就代表你一天赚的是 10%。那如果你有10,000块的资产的话，那一天就代表你赚了1,000。所以这个 gas fee 应该不是个问题。
嗯，
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
嗯，
但是
那另外还有一点，那就是还会有无偿损失啊。
没错，但是如果你看好两个币的话，应该是没问题，也是没问题。
嗯嗯，
我是不看好这个。
我就不发表意见了，我就不发表意见了。嗯，
这个的话我就没问题。Axie 我就没问题。
对，我今天早上是因为我起来，我其实有蛮多的 S。我早上起来，但是哎呀，一看 Popsicle 已经那个 Subito 重新上线，我好开心啊！但是一看 S 已经满了，所以我今天早上我是放那个 Phantom 和 W East 的这个池子进去的。
这个吗？
然后呢，前后手续费是花了$200，但是因为我放进去比较多，所以还 OK 了。所以如果资金量太低的朋友，我是不建议你在以太坊的主网上面去做的。那今天的那个关于 Popsicle 就跟大家简单介绍到这里啊，没有实际演示，因为呢确实在以太坊的主网我是不建议大家去操作的，尤其是对于资金量比较小的朋友。虽然 B 一直鼓励大家，然后大家适可而止，自己去考虑这个问题。或者你可以去等一等，等到 Arbitrum，等到 Popsicle 在 Arbitrum 上面上线了之后再去操作。那行，我们今天关于 Popsicle 的视频就到这里啦，感谢各位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OK，
好。Oh my Popsicle！ 虽然夏天已经过去了 ，Popsicle 上线我还是很开心呢。
哈哈哈哈。